我们来看一点圣经，生命记二十章一到四节。生命记二十章一到四节，如果您照着我们年初给大家的麦琴读经计划的话，最近我们讲生命记跟你读经计划有一点交汇，对不对？这是昨天的前天的进度。生命记二十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这里也许你不要翻掉，如果你翻圣经不容易的话，请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十九节开始，这里提到有一个人叫拉麦，他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从该隐这一边的。他娶了两个妻，生了几个儿子。这里提到他一个儿子叫亚巴，不是不会讲话那个亚巴的，我们中文的翻译。他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主事，显然他这一方面很强，知道怎么牧养牲畜。他有一个兄弟叫尤巴，是音乐家的主事，弹琴吹箫之人的主事。他有一个兄弟叫图巴盖隐，是做铁匠打造铜铁利器的，那就包括了武器。古代你做这个行业是就像现在是最先进的科技的。所以亚当到他第七代孙子的时候好像已经很有成就。其实我们要看二十六节，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一起读。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伊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亚当的另外一个路线。他有三个儿子，亚伯被该隐杀了，刚刚我们读的是该隐的后代。后来亚当跟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这里说当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跟拉麦比起来，这个技术很没意思，对不对？圣经会有像这样的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赛特的这个路线将要是属神的，亚伯拉罕、大卫都是从这条路线出来的，至终神要成全伟大的工作。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世界上的人他们似乎更有成就。你知道人神造了人以后，神就放他们在地上生活发展。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人类很聪明，也有创造力，可以做出许多东西来。那当世人在世上生存发展而弄出各种东西来，无论是弄出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神常常都在旁边看着。他在每一个世代他想办法介入人的生活。我们对神管理这个宇宙的样式应该要有很好的认识。他不太介入人，他不太管我们 怎么发展，好像啊，他不太介入这些事，他就让人这样发展，但是他又会介入，他介入的是，通常不是去干涉或者拦阻人怎么发展。神在每个世代各个角落里面，他介入的是，常常最主要就是想要在人类在他们各自的生活里面能够被神吸引，能够把注意力转移一下，来注意到神，来求告他，渴慕他，信靠他，顺从他，像赛特生的儿子以后人做的一样，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在该隐的这一条路线这一边，从该隐起来打亚伯而且杀了他之后，逐渐的这个争斗就在人类当中继续的发展到非常的极致的地步，人类发展成有组织的争斗，我们称它叫做战争，对吗？战争，嗯，你知道战争是人搞出来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并没有安排战争啊，那是人搞出来的，它不是好东西，嗯，可是我们都知道，你如果看历史你就知道，神看着人类发展这些东西，实行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很残忍，有的时候弄出非常可怕的事情来，好像神看着，但他不太做什么事，对吧？也不太纠正这些事情，以至于是有一些世人觉得没有神，如果有神，他应该要制止这些事。可是神并不常这样做，但是神并不是全无作为，当然不是，他做他认为更要紧的事，更永恒的事，就是在人类这些行动当中，神虽然不纠正他们，却在其中想办法教导他们，要他们学习认识神。就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记述的这样一个条例，就是当他们遇见仇敌来征战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神并没有提到说有这些征战是不对的，他神没有这样说，他没有纠正他们不要与人征战斗殴，他并没有，那要到新约圣经里面会有这样的话，在旧约时代，在那样的背景里面，神并没有纠正他们不要跟人征战斗殴，神却教导他们说，你如果看见敌强我弱，你不要怕他们，就在那里你要记得有一位会保守你们，你可以依靠他。我们刚读的圣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只看对方的强弱、兵员的多寡、武器的优劣这些事，你要看神，对吧？我们刚刚这个条例是这个意思，神让他们学习在惧怕当中来仰望神，来求告神，这是神的做法。你在每一个世代，在各个你生命的角落里面，你都要留意这些事，不要常常把眼光放在那些可见的事情上面，然后一直在那边想着为什么神不拦阻社会发展成这样子，那些政客们的问题，然后你觉得你有责任讨好的为他们祷告，你全心想的就是他们如果能够改变世界就会不一样。我不觉得神要我们那么注意这些事，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这些事祷告，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为社会，为各样的事情祷告，可是我读圣经，我好像不太读得出来，神要我们为这些事祷告的时候，叫我们祷告说，主让他们弄出好的政策来，让他们弄得更怎么样。有可能你的祷告有可能要带来这个，但是神其实要我们祷告的是说，让我们为这些在上的人祷告，好叫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如果那是这些在上的能够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把一个城市治理得更好，可以让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想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介入。可是似乎也有的时候 不一定治理得很好，一样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那个好像不是神要我们祷告的最核心的事情，对吗？特别这个祷告，旧约跟新约神的给我们的教导是一致的。在耶利米书29:7，那里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神要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托人带去给在巴比伦被掳到之地的犹太人，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哪里就在那边耕种田地盖造房屋，因为你们被掳的日子会长。意思就是你不要整天想着我怎么样可以回来，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国家，可以再恢复，你不要想着这些。他说你们无论在哪里，就为那个地方祝福，是这个意思吗？29:7，耶利米书29:7，说，来，我们一起读。我所你们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对吧？在旧约时代，神叫他们，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是他们的仇敌。可是，在那里，神叫他们求那一座城，你所在的地方的平安。新约圣经，神讲一样的话，在提摩太前书2，提摩太前书2一起都说，你们要为万人祷告、祈求、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这样，使我们可以。第二节，我们刚刚读提到的，使我们可以什么？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试试看以后这样祷告好吗？不要以为一定要为提出来为哪一个市长、哪一个总统、哪一个国家官员祷告才是最积极的。圣经讲的一定是最积极的，他要我们为这个地方求平安，好吗？那是神的意思。可是在旧约时代，神看着他们征战斗殴，并不先纠正他们，去教导他们在那里不要只看敌我的强弱、武器的优劣、兵员的多寡等等，而是看神，让他们在惧怕当中来仰望神、求告神。我想用在今天，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也许有的时候遇见一个困难，有的时候人的误会、毁谤、攻击，或者环境上的艰难，有的时候有点像战争一样，对吗？有可能神也没有要我们只把眼目放在那些战争上面，然后看着那些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或者期待神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改变，或者什么时候改变。不，神要我们从那些事上转移我们的眼目，再来定住在他身上，把我们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让我们心中有平安。借着这些经历，我们得以更真实的认识神，那才是神的心意，对吗？我想到大概50年前了吧，在美国有一个人，他曾经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他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的左右手，他的幕僚里面的很重要的一员。可是那个总统后来发生一件事，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后来必须下来离开总统的职位，就是 Nixon 总统，你们知道水门事件。那这个他的幕僚叫 Charles Colson， 后来他们都被定有罪，而且关到监牢里面。可是就是在审讯的期间，有人传福音给这个 Charles Colson， 他们把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的一本有名的书，叫做那本书的中译本有各种书名，《只是基督教》，《基督教正解》，那是我们读书时代的译本。前几天香港海天书楼把它重新翻译，把它叫做返璞归真，是不是？ Mere Christianity 那本书原来的英文名字。 这个弟兄，这位先生，这个政客读了这个书，那个其他的情节我不多讲。后来他归向了主，也因为他归向主，后来他在那个水门事件里面，他成为所有牵涉在其中的那些政客们唯一承认有罪的人，唯一认罪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新任的总统是谁 ？Ford， 不是，新任总统是谁 ？Ford 没错哈，福特不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福特，就是副总统升上来的，他就升上来以后就特赦尼克森还有其他的这些人。他出了监牢以后，这位弟兄因为他关过监牢，后来他开始有负担，组成了美国的监狱团体。那大概世界上最早有监狱团体的事情啊，我们台湾后来也有监狱团体嘛，更生团体。他一辈子做这个监狱施工，也写了一些书。Charles Coulson， 他的书好像多半都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是不是？很多年前我就看他写到《基督徒与政治》那本书，写得很好。就是像这样，我看像这样的人的故事，就觉得你在这里可以心领神会，想到神的作为。如果在我们看，我们神好像应该要纠正他许多事情，可是神不，神不优先做那些事。我想他信主的时候，他身上应该还有不少官僚政客的那种味道在身上啊。神没有先对付那些事，神引这样的人来认识他，在那种急难当中他们来投靠他，那就是神的作为。但是后来因着他真实的这样认识神，慢慢的他约了那些东西就会放下来，让神可以制作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试想一下这些神怎么样治理这个宇宙。我们继续看生命记，你没有翻掉吧，生命记二十章第五节五到九节，生命记二十章五到九节，我们一起读吧。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虽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神也不怕他这么一弄就没有兵了，大家全部都走了。虽然不是每一个人种葡萄园，每一个人建造房屋，每一个人刚要结婚，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恐惧战惊惧怕，对不对？好，所以这里神这很有意思的事情，神没有急着纠正人像战争这样的行为，也没有要人去为这件事抗争。我的意思是说，神好像从来没有发动反战的运动，从来没有，他自己都没有这样做了。你晓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很强烈的主张反战的人，他们反战的行动充满了争斗的味道，你懂那意思吗？他们不知道那就是战争，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可是神有别的做法，他看见他们要去打仗，他叫那些领袖们允许百姓在某一些情况里面不需要尽从军的义务。这个今天大概很少有政治人物会喜欢这种律例，对吧？ 有一些人他们如果宣传和平，他们在其中做非常强烈的争，跟人争斗争议啊。可是神没有这样。我讲一句政治人物我会不喜欢，如果在某一些时代我可能会被抓起来的话，就是我觉得神并不支持那些政治人物所宣传的中党爱国的主张，神从来不宣传这种事。嗯，我很叛逆哦，神从来不宣传中党爱国的主张。嗯，意思就是说，人并不需要为了要为国效力，所谓完成大我，你就要牺牲小我，放下你的小我，参军为国，抛弃家庭或者其他的事。上帝没有要人这样，对吧？这个律例差不多有这个意思。你娶了妻，你家里有需要，你可以留在家里面。嗯，也就你不需要把那个当你生命优先的次序。我不是在主张你不要，如果国家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当兵，你不要去当兵，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那是一个法律，圣经有别的话告诉我们遵守人一般的法律，可是至少你不需要以为你有责任要为了保卫国家把家庭抛弃。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经过考量，我们觉得说如果国家亡了，何以家为啊？所以为了这个，那是你自己的考量，但是我不觉得那是上帝给人的天职。嗯，我喜欢印度的在加尔各答做穷人工作的德蕾莎修女，她在1979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在颁奖典礼上面，有记者问了她一个很合时宜的话。经典的问题就是问他说，他得和平奖嘛，问他说，德蕾莎修女认为怎么样可以促进世界和平。嗯，这一位以常常能够很机智的很犀利的回应人突然的问题的这位修女立刻回答那个记者说，回家去爱你的家人。我想那是对的。嗯，神在这里好像也很看重人的良心，他不只说你有这些家务事你可以留下来，他允许人，如果你觉得害怕，你也可以不要去参军，对吗？嗯，在历史上也有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法律，可是美国是以清教徒立国的，所以他们很尊重百姓个人的良心。他们的法律里面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改过来，应该没有，还是有这个法律，就是允许人，就是你是一个军人，可是你可以为良心的缘故拒绝在战争中杀人，你可以的。嗯，至少你可以拒绝在战争中直接的杀人。嗯，如果你去做别的工作，你要求这样，在美国的法律保障人这样的个人的良心。也许你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前两年吧被好莱坞拍成一部电影，我们台湾把它取名叫钢铁英雄。嗯，它原来的名字是钢锯岭的故事。你今天周报上那一张图就是那个电影的图啊，《Hacksaw Ridge》，那是在讲冲绳，日本的冲绳，就是琉球哈的一个山的一个山岭，那个叫什么林线一样哈。那日军在上面 同那叫同盟国是的联军，很多是美军了、啊，要攻上那个山头，攻了很久都攻不上去的一个故事。嗯，那你再提到一个年轻人的故事，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人一直活到啊，好像一二十年前才过世的样子。他是一个很老的基督徒，安息日会的弟兄。他要求不要杀人，他没有拒绝服役啊，可是被长官辱骂、嘲笑，被同袍欺负，这样那些都真实的，那影片演得很好。可是后来他的父亲出面，他父亲本来非常的反对他儿子上战场的，因为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遭遇啊。可是后来他父亲出面跟他们的长官提到这个美国这个法律，后来他们去查过来这个法律，所以他们接受了，但是大家还是很瞧不起他，好像他怕死这样。他就做了医疗兵，可他在这钢锯岭的战役上面，他表现得比别人都更英勇，不怕死，大家都撤退了，只有一个人留在那里。后来他一个人救了六七十位美军，还救了一个日本军人。那个之后大家都尊敬他，然后如果部队要有一个什么行动，长官下了令都没有人动，所有的人眼睛都望他，等他跪下来祷告完，大家才开始行动。那影片最后是这样演的，可是实情也是这样，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台湾有这种法律吗？尊重人的良心，那是圣经里面的摩西的律法。我觉得这个用在今天对我来讲是很实际的事。今天当我们要人热心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这个，我们做教会领袖的很容易为了我们的事工要更好的发展，你发展事工一定要人，所以我们就紧迫盯人的，要人全然委身在教会的事工，整天讲这件事，用各样的方式要人委身在那里，一定要让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没有委身在教会里面，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大家都应该要委身那样。我们造成像这样的氛围，有的时候其实辖制人心，要人完全顺从他们的安排，而且提出很大的口号，很大的帽子，说圣经说要顺服权柄。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这里没有这样说，他对待人的时候，他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来。刚讲那些话都不是一个规定，都是让人可以自己做决定。你如果有新娶的妻，你家里有房，有一些事，你如果心里惧怕，你都可以自己做决定，你不要上战场。我读过有一本专门在讲美国的大布道家，前不久去世的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关于他的领导风格，其中有一句话，他们在书上他这样写，他说格里汉从来不紧迫盯人，好刺激积极的团队精神。他说格里汉从来不用紧迫盯人的方式来刺激人进入那个积极的团队精神。他尊重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从最起头我也是这样带领大家的。我们鼓励人服侍，我们像希伯来书说的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可是我们不辖制人的良心，即使有一些事他该做的，我们跟他提了，如果他还没有想要做，还没预备好要做，我们通常都会退到一边，我们不会一直给他施压。我们等他自己情愿。你知道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主动想到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姊妹会不会他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点 过多了，会不会因此无法顾全家庭或者顾全他的职场上的需要，或者是影响他的身体等等，负荷太重。有时候我们会主动的关心到他，提醒他，他不需要这样，让他自己做决定。至少他不会从牧师得到这样的压力啊，这样做，嗯。想一想，也许你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也有这些事。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几次主日的聚会，讲到生命级这些条例。这个附近有许多条例，都是有当时的背景，但是我们都可以思考里面的经义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也是这些条例的用意。犹太人称摩西五经叫做托拉，意思是教导的意思，这是我们所有被教导的最主要的依据，在旧约时代是这样，用在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了解它里面的经义的话。我们继续读下去，生命记二十章第十节，好像还是跟战争有关。他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居民说和睦的话，他们如果也以和睦的话回答你，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凡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而且要把那城的人都杀尽了，除了妇女小孩牲畜等等，嗯。十五节，神加了一个注解，说这是指的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这些是指的他们要进去的迦南地的这些，你都要这样待他。但是迦南地的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要把他们灭绝净尽。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神面对人搞出来的战争行为，他没有即刻去反对去制止，可是在这里他教导他们另外一件事，就是和睦。也许你觉得神这些律例才没有叫和睦了，因为有一些还是要杀尽他们。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代有许多武功高强的君王领袖们，他们如果去攻打一座城灭亡一个国家，他可不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常常都是杀灭或者是强迫他们做奴隶等等，有许多这些事情。所以比较起来，神要他们以和睦为优先是非常难得的。你能了解吗？你读圣经你应该了解，神在每一个世代他并不用我们认为的最标准的最理想的完美的样式来加给每一个世代，而是在每一个世代他把他们引向，就在他们的地步里面引向一个方向，那个方向继续走下去，将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往平安的路，带往合神心意的道路。神是这样在做工的。你知道烧杀掳掠奸淫抢夺是常常被用来形容历史上的战争的行为，一直到近代都还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这些神教导百姓求和睦的话，其实是蛮有恩慈的。对我来讲，我们也一直都向神吩咐的这些诫命尽量这样在实行着。比方只要我们遇见有人有争斗，有的时候是夫妻双方啦，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啊，或者有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啊，如果遇见这些，我们总是先鼓励他们，只要他们任何一方愿意释出一点善意，好叫对方也许因此愿意也回应一点善意，他们就逐渐会往好的方向走，对吧？ 即使对方不愿意，至少我们这一方尽量这样做，我们总是往这些方面去。我觉得这就是主在这里讲这些话的敬意，对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有什么福？你会背这个经文吗？登山宝训里面八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是神儿子的样式。可是在这里，神不要他们与迦南地本身的居民和好，是因为他们要住在他们中间，免得他们被引诱而偏离神。也许我们觉得神要他们灭尽那个地方，好像很难替神说话。可是你晓得，我们讲过许多次，今天我们从考古学我们知道，那个时代迦南地的居民，他们的宗教用宗教所行的恶，如果是发生在今天，媒体揭露这些事，一定人人都觉得不要废死，一定要判他死刑。他们把女孩子卖在庙里面做庙祭，他们把小孩子杀了献上为祭。我们今天在考古学上有这些确定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行为。神称那个地方的百姓，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说他们已经恶贯满盈。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以色列人去毁灭迦南地的过程里面，如果其中有人起了敬畏的心，起来要投靠寻求以色列的神，他会蒙保守，对不对？约书亚记记载了一个妓女就是这样，记载了一个族叫基遍人，他们也是这样。后来事实上那个妓女还进了以色列家，跟犹大支派一个人结婚。你们知道他的家族后来怎么发展的？拉合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拉合的媳妇你比较熟了，他我的媳妇叫做路德，那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波阿斯。所以拉合是大卫王的曾曾祖母，对吧？那叫什么？高祖母吗？有的人会问说，那城里面那些要把灭绝的那些城里面，如果有还不能分辨善恶、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呢？我不知道，有的人认为小孩子都是得救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如果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局，我相信有一天神总会让我们看见他是公平的。我也相信神以他的恩赐，他会给每一个人都有十足的机会走向他。后面还有跟打仗有关系的话，对吗？十九节，来，生命记二十章十九二十节，一起来读。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不知道，可以毁坏砍伐，用于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你知道神用他的印着他的崇高，他的伟大，他不需要关心到我们每一个人，他就是造的人，把我们当作一堆人就可以了，对吧？一团家伙，好像一窝的蚂蚁那样就可以了。可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神关心到我们每一个人啊。这里提到他甚至关心树木，对不对？他关心环境。 其实这个条例的重点不是环境，你要知道是人，是在讲到人应该怎么样的存心。一个会这样看待环境的人，应该也是他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常常心里面存着恩慈、良善、节制的人，是一个不自私的人，会照顾到别人的人。如果一个人连环境都是这样看待的话，对吧？你攻打一座城，你不要肆意的、任意的就去毁坏不需要毁坏的东西。你知道今天那些高举环境保护的人或者爱护动物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引用圣经里面这些条例。有不少基督徒参加这种环保尖兵，他们引用像圣经这些条例，他们有时候拿环保当做他们的事业，有时候当做一个政治的议题。可是有一些这样的人，我不是说，当然不是每一位，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面对他们旁边有一些人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非常的尖锐的，有时候很苛刻的。你怎么可能很爱护树木、保护环境，你却对于人按着神形象造的人用尖刻尖锐的话来对待呢？当你对人没有恩慈可言的时候，你保护环境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我相信在神眼中是这样，所以这些条例不是在高举环保，而是在教导人你应该怎么存心。而人如果有正确的存心，他很自然的就会注意环保。环保本来就是相对的，当你有更要紧的事的时候，你总是会使用环境上的一些东西，不是吗？哦，如果我们很绝对的要环保，今天我们几乎无法生活了，因为我们用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跟绝对的环保相抵触的，穿的衣服、用的东西，许许多多这样。你不是不用塑胶的东西就环保哎？你怎么用水跟环保有没有关系？不要用水了，对不对？你要环保。可是你说那是重要的事，是，那就是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相较之下更重要的事，我们就用。所以神在这里也不是说你不可以砍伐树木，而是说如果没有必要的时候，你懂那意思吧？这种斟酌什么优先次序是神的道理里面非常要紧的道理，我们大家都要学习这些事，好吗？你知道人很诡诈，他可以从事一个称为慈善的案子，他本身却毫无慈善可言。我们人有可能这样，对吧？一个人关心动物却用暴力对待人，鼓吹环保，声称要为后代子孙建立一个更好的环境，可是一转身他有外遇，连自己的儿女他都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家庭环境，他却鼓吹要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无核环保这样的环境，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所以摩西这些律例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爱人如己。保罗把摩西的这些律例总归为这个，你知道这个经文吗？什么地方提到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的？那是总结摩西五经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在罗马书第13章第8还第10节，是不是？罗马书13章第8节，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下一节应该读，像接下来这是十诫嘛，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这是今天我讲这些条理给大家的总主题。嗯，请继续看《生命记》二十一章第一节，《生命记》二十一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那城哪一座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做一些事来表明不是他们做的。他们可以祷告，可以向神祷告。这里是在讲一个罗生门，就是你搞不清楚，你没有办法按正常的司法途径判断谁做的这一件事。当一个凶杀案没有什么证据能找到凶手的时候，变成我们所说罗生门的时候，神没有要百姓给司法当局压力，以至于他们就想办法吃案啦，找一个替死鬼啦，这是人中间常常会发生的事。神没有这样，神乃是要他们在没有办法判断一个案件的时候，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自己则放手，不要觉得一定要总要弄出一个结果来。当然我现在是在说旧约的律法，那个时候摩西颁布这些律法，他自己就是律法的执行者，对吧？行政司法给予他一生的。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每一个国家有各自的司法的制度途径，你没有办法拿圣经这些话去要求司法当局照这样做。可是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应该找出那里面的经义。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证据，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相信神是有能力，他有办法把一个暗中的隐情显出来，对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应该要显出来，你可以祷告主求你介入把它显出来。神真的有办法的，你无论怎么聪明弄得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你做的，神就是有办法。我们看过好些这种例子，等发现了以后你就知道，哇，这个人弄成这样，可是毕竟，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我希望我没有读到天网，那个字怎么读？法网什么？灰呀、啊，灰灰是吧？灰灰，那在讲法网，可是我觉得讲天网会好一点，因为只有上帝才真的使你无以逃遁。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而神的做法就像我们先前讲的，神做这一切事，他总是要人借着这个转向他，认定他，因为他有时候并不显明这些事。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这个，圣经有一句话在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他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做一个君王想办法把事查清，那用在今天不是君王做这个事啊，不是总统做这个事，司法当局做这个事，想办法把事查清。可是显然一定会有一些事你无法查清的，才会有前面那一段话，对不对？有的时候事情是隐秘的，隐蔽起来，而把那个隐秘起来，那里面有说把隐秘的事能够暴露出来是神的荣耀，这里没有这样写。好像人不知道的是现在神把它显出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如果真的是有神他就应该要把它显出来，可是这里说相反的话，他说是神把它隐秘了，反而是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他隐秘了，没有让一件事情爆发开来，有的时候反而要成就更美的事，是我们不了解的。而我们在当下总是觉得把这事情爆发开来，那个 该死的那个罪犯显明出来，判他死刑，才能够彰显公义。神不完全这样想，嗯，神不一定需要显明查清才能够治理这个世界，请记得这件事。嗯，所以有的时候他把事隐秘，显出他的智慧跟荣耀来。你看，有的时候他任凭一个圣徒受委屈，而且很多年受委屈，那是神任凭他的，你知道吧？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才会讲这种比喻，说有人受委屈，然后怎么样祷告，祷告，一直求，一直求，神好像都不做，到很久以后才给他成全。事实上，圣经甚至有这样的话说，要到永恒在神的宝座前才会显明的。那个意显然说，显然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圣徒一定会有一些情况被人误会，而且神并不为他伸冤，你要等到最末后才得到伸冤。有的时候神借着一个圣徒受冤屈，他得以在这个人身上建造荣耀美丽的形象，而至终神又有办法使那个犯错的人，那个屈枉他人的人得着报应，或者更美的是他悔改归正，后来成为祝福许多人的人。时间站在神那边，他总有办法最后成全他美好的旨意。我们最好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好像我们跟得上神的心。到那时候，我们不要成为那种神命定要毁灭的人，而是命定要得着荣耀的人。最后我们读一段21章的话，还没有最后了。21章第10到17节，刚我们讲的这个是到第9节哈，这里仍然跟战争有关。你如果征战的时候得胜仇敌，你掳掠他们的人，你可以娶其中的为妻等等这些条例。到了15到17节提到，如果你有两个妻子，你看神其实本意只给人一个妻子，对不对？那个时代是多妻的时代，神并没有在那个时代就介入一定要纠正他们，反而在他们两个妻子的时候，神教导他们一些事。哦，你已经逐渐熟悉神的手法了吧？他教导他们说，如果你有两个妻子，那个有一个妻子生的儿子是老大，是你的长子，本来应该得双倍的产业，可是你比较偏爱另外一个妻子，所以他生的孩子虽然不是老大，你却把他立为老大。神说你不要这样做。你知道他们祖先就有一个人这样做，就是雅各。不过雅各那样做还是可以被称为义，因为是那个老大自己犯错嘛，还有那个被立为长子的约瑟自己争气嘛，对吧？哦，可是一般来说神给他们这个条例，我想这样的条例经义仍然是要爱人如己，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用你的喜欢来行事为人，你常常要对旁边的人表现恩慈，无论是你战争掳到的人或者是这些，有的时候是被人认为是下人，有时候被人认为是边缘人等等，我们要留意这样的人，这些都是神的古道，我们要在这些律例里面找到那个经义应用在今天的时代。最后，现在才是真的最后。最后，我们看《申命记》21章18到23节。人如果有顽梗悖逆的儿子，要把他治死。有时候需要吓一吓那些小朋友跟青少年，对不对？哦， 大人也需要啦，有的人长大以后还是对父母有这样的态度。二十二节说，人若犯该死的罪，你把他致死，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要留在木头上过夜，免得玷污神所赐你为业的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前面的话都在讲到爱人如己，对吗？哦，要有怜悯的心。可是这里讲到另外一面，就是遇见悖逆的儿女，我对他比较心软。今天我们当然不会真的把他致死了。可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像壮士断腕一样下决心，把这样的儿女交在天父的手中，神比较知道怎么对付他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以前我们讲过，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美国布道家格里汉，格里汉师母是一个到中国来的宣教士的女儿，所以她会讲一点中文。她十二岁以前住在中国，这个师母是很知道怎么样治理家，对待丈夫儿女，其实对她很不容易，她丈夫常常都在外面。她有一个儿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很叛逆，她后来，她现在是承袭爸爸的事业，服侍做得很好，她写了一本像自传的书，书名就叫做《反叛是有原因的》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迷恋机车，而且不是普通的，是去赛车，连主日都去赛车，没有好好聚会。他在他的那本《反叛有因》里面写了一个故事，他说：“妈妈一向不反对我迷恋机车，这个妈妈很有智慧，不在这里让跟他相冲，就跟神对待我们一样。直到我开始为了参赛而不去礼拜堂，因为礼拜天跑去那个，他说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可是一如既往，妈妈并不唠叨。有一天，她很轻轻的、淡淡的跟儿子讲，她说 ：“Frank， 他叫 Frank， 我们把他的中文的取名叫做葛福林啊，福林，我祈求主做一点事叫醒你，让你断了腿啊，或者在医院去躺一下也好。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妈妈可能会这样为自己的儿女祷告。他说，他跟儿子说：“我真的这样祷告哦，我跟主说，主啊，不要要了他的命，除此之外，悉听尊便。”很好的祷告，你不要随便为你儿子这样祷告。可是，在某一些情况，也许可以这样祷告。Frank 说：“也许那一刻，我应该就马上下车，换上西装，上礼拜堂去。可是我没有。”过了几个礼拜，我骑着车走过很平坦的一条道路，车速也不快，我就说神有办法，就是这样。平坦的道路，车速也不快，而且不是在比赛的时候，他自己穿着鞋子，鞋头忽然被自己的打挡的那个东西给夹住了，就脚有点弯曲。等到他停下车，下了车就发现他根本无法站立在地上，就摔倒到地上。他知道他的脚骨头断了。就那一刻，他知道那是神垂听他妈妈的祷告。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决定礼拜天不要参赛。他没有立刻离开他的机车，那还是后来的事。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做工的。好，刚刚提到被挂在木头上，这个神要我们清楚的把邪恶受咒诅的事物，包括我们里头与神为敌的老我，把它标出来挂起来，像受咒诅的挂在杆上一样，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不是说你要活出那个样子给大家看，而是说你自己要清楚标出来，不要随便说，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嫉妒，你就直接对自己说，我知道那是嫉妒。你把你的老我，你这些东西像挂在木头上一样，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把我们所有的过犯咒诅都一起承担在身上，挂在木头上，对吧？无论保罗彼得都讲过这个话，用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的话。保罗在罗马，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凡被咒诅，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接下来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基督就是这样除去这些咒诅，把这个产业，也是像迦南地的产业圣灵的祝福赐给我们，这也是神所有这些律例的目的。好，我们今天多花了一些时间来唱一